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将在全球脱欧中重创。金正恩斥美国令朝鲜半岛核战争一触即发。俄罗斯最大天然气工业银行遭美国制裁。蔡英文抵达加拿大，中共被爆动员干扰。走线车队正涌向美墨边境，律师事务所解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2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hilip Lane 表示，如果全球贸易更加破碎化，全球经济产出将遭受重大损失，而通胀的即时上升影响需要几年才会消退，中国将会受到重创。从川普这个月初赢得美国大选后，市场人士一直都在讨论，一旦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影响。 Lane 表示，贸易分化将会令全球贸易越来越分为西方国家以及由中国主导的东方国家，估计在所有行业都受到部分贸易限制的情况下，全球产出损失可达2%，而在全面禁制下则可能接近10%。他补充说，欧盟将遭受损失，美国情况会较好，而中国将在全球脱欧中受到重创。全球通胀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持续4至5年。综合中共媒体报道，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19日表示，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脱欧趋势最强烈。蔡崇信直言，目前未见到限制有任何曙光，预计相关趋势将持续未来4至5年。在过去1-2年里面，美国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和宾夕凡尼亚州6个州已要求各自州的退休基金从中国撤资，更多的州亦考虑跟随。他们希望尽快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以保护本州的退休基金，不想在可能的印太冲突中受到附带的损害。政客杂志报道说，这股趋势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的共识。就在德州连续发表3项针对中共的行政令后，德州州长阿伯特11月21日致信给州政府机构，禁止德州的投资机构对中国进行任何新投资，对于目前在中国现有的投资，要求在第一可行的时间撤资。阿伯特在信中指出，中共在整个东南太平洋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挑衅行动已经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对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造成了财务风险。他指出，随着中共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的侵略行为仍然在继续，与中国投资相关的财务风险亦将不断增加。阿伯特要求所有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必须被重新评估，并立即采取行动。阿伯特强调，德州将捍卫和保障自己和我们的公共财政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包括中共所构成的威胁，而为应付川普就任后可能大幅提高入口中国产品关税，中国商务部11月21日宣布一系列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承诺加强对企业的融资支持和扩大农产品出口。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竞选期间誓言要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超过60%的关税，这个令中国制造商感到不安，加速了将工厂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迁移，而中国的出口商亦正在为任何潜在的贸易混乱做准备。中国商务部推出的政策措施要求中国出入口银行要加强外贸领域信贷投放，更好适应不同类型外贸企业融资需求，改善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为企业提供海外法务、税务资源等对接服务。但根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报告，中国经济持续陷入通货紧缩阴霾， 国进民退问题依旧，目前经济增长仍赖出口支撑，事态正朝最坏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若非因长期空转，缓步走向全面衰败，更是系统性金融风暴触发立即崩溃，尤其是危机已由企业扩散到大型银行。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仍坚持渐进改革，令民众适应经济越趋低迷，藉此避免羊群效应同金融风暴，但代价是外资睇淡经济，持续从中国撤资。近期在陆台商亦加速撤离中国，中共国台办仲劝咗台商停止从中国撤资撤厂，并要求台商配合北京所提新的投资中国策略，协助应付川普上任后的经济冲击。就事件，陆委会强调，中共加强国安监管，发出惩毒22条等，在陆台商投资经营政经风险升高，不可能配合。对于欧洲首席经济学家的警告，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表示，这种新一轮贸易战肯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重挫，因为我看到从瘟疫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下滑衰退，而现在看来，如果川普上台之后很快地展开对全球各国入口国的这些关税，尤其是对中国来自中国的关税，提高中国关税到 30%、40% 甚至到 60%， 那肯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并且欧洲的贸易伙伴甚至一些南美国家可能亦会跟随，会面对中共这种倾销有所反应。中共最近在秘鲁投资6000万兴建了一个港口，而美国马上就说会对任何从秘鲁这个港口来美国的产品都将它当成来自中国的商品来征税，中共想绕过回避关税的做法恐怕亦会受到打击，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大的冲击是可以预期的。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22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指控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和挑衅，令核战争一触即发。朝中社指出，金正恩21号在首都平壤举行的武器装备展发表谈话，美国和他的同盟国家以恶毒的姿态进行对抗，令朝鲜半岛前所未有地出现危险和尖锐的对峙，核战争一触即发。金正恩说已经竭尽全力和美国协商，但结果只证明华府不会改变对平壤的侵略和敌对政策。目前朝鲜半岛的极端局势亦非由误解所导致，只要侵害北韩主权的势力仍然存在，北韩就必须因应安全环境需求，继续推动各种武器装备升级，以消除威胁和捍卫国家。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频频宣扬和金正恩的友好关系，上个月表示两国可能会爆发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核战，他要阻止这场战争。金正恩发表演讲时的同时，国际社会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提出批评，北韩已派遣10000多名士兵前往支援对乌克兰战役。川普第一任期内曾同金正恩在2018年至2019年举行3次史无前例的会晤，但由于美国呼吁北韩放弃核武以及金正恩要求解除制裁的立场产生严重分歧，他们的外交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成果。11月21号，美国对118个在俄罗斯金融服务业营运并支持克里姆林宫战争努力的个人和企业机构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未被美国封锁的金融机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以加大对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经济打击力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1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对俄罗斯最大的非指定银行以及俄罗斯几十间其他金融机构和官员的制裁将进一步削弱和降级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说明说 这一全面行动将令克里姆林宫更难逃避美国的制裁，更难为他的军队提供资金和装备。美国国务院表示，21号对俄罗斯共118个个人和企业机构的行动重申了美国的承诺，即限制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并瓦解俄罗斯为军民两用物品和军用物资进行跨境支付的企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被指控帮助普京政府为乌克兰战争支付军事装备和物资费用。这间银行还支付俄罗斯士兵工资，包括战斗奖金，以及帮助在战斗中丧生的俄兵家属获得抚恤金。此前，包括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实施了制裁。美国一直推迟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实施制裁，以便欧洲国家能够支付给俄罗斯天然气的费用。随着欧洲国家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程度降低，对这一例外情况的需要亦在减弱。普京随后强迫外国天然气买家改用卢布支付，并授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特殊的卢布和外币账户处理天然气付款，一些买家拒绝了，并被切断了供应，其他用户唯有照做。目前尚未清楚美方制裁是否会阻止仍在从俄罗斯接收燃料的客户支付天然气费用。前总统蔡英文出访加拿大，将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HISF， 预计在活动中发表专题演讲，不过却引来中国不满。相关部门掌握中国正透过系统召集当地中国侨民、帮派分子及部分留学生在相关活动地点进行抗议干扰。蔡英文11月20号在面书透露，自己已启程前往加拿大，应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邀请，出席在哈利法克斯举办的2024 HISF 年会。而在论坛中，蔡英文将会发表专题演讲，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民坚定守护民主、自由的努力和信念。11月21号，蔡英文表示自己已抵达加拿大，并感谢加拿大的台湾乡亲热情接待。接下来，他会与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互动，就民主发展与区域安全等议题上交换意见。相关人士进一步透露，由于近期中国海岸沿境站涉及监控与骚扰当地中国侨民的情况，当地的侨情变得不稳定。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中国大使馆系统提供了每位侨民250至280加拿大币的津贴，具体金额是侨民地点而定。同时，大使馆还指示具备网络专业背景的侨民和学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表一系列内容，包括反对蔡英文出访加拿大、反对台独分裂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必须武力统一台湾等言论。此外，当地的中国媒体记者亦被指派在特定场合进行干扰，进一步加强对当地舆论的控制。加拿大安全和执法机构说，中共在加拿大设立了多个秘密援警站。2022年，魁北克水电公司一名员工因做中共间谍而被捕。2023年，一名被控向中共提供情报的退休骑警官员被逮捕。同一年，加拿大驱逐了中共外交官赵毅，因为他针对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和他的家人的恐吓行为。2005年，外逃澳洲的中共前外交官陈容林当时说，中共在加拿大有一个由1000名间谍和线人组成的网络。因担心获选总统川普明年上任后关闭边境并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这个月的11月21号再有1500人的大车队离开墨西哥东南部城市塔帕丘拉，向美墨边境进发，试图进入美国。 据美联社报道，这一支大车队前日穿过塔帕丘拉，与此同时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交界地区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正在等待入境墨西哥。移民因不满国土安全部 CPD-1 应用程式预约的漫长等待时间，成群结队徒步前往美墨边境，面临川普政府强硬的大规模驱逐行动，移民为什么这个时候仍然冒险北上呢？洛杉矶陈厂创律师事务所经理杨晓认为，原因是美国是讲究司法公正的国家，法律通常有不溯及过往的原则。杨晓说，在旧政府下的行为依然会执行旧的法律，只要你进入美国，就算是非法移民，就享有所有的司法流程，所以在进入遣返程序中，只要你及时找到律师提出庇护申请，庇护不批准，你可以在30日内向移民上诉委员会 BIA 上诉， BIA 上诉不批准，可以提出巡回法院上诉，就算第一次审理时法院判决递界，在你上诉过程中递界令都是暂停执行的。杨晓说，在上诉和等待过程中，政府的轮替、庇护资格的重新审定等，仍然会在无国身处绝境的很多人导致很多可能。走完这些程序，通常都要7-8年时间，这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依旧冒险越境的原因。据杨晓观察，中国走线客的人数从去年5.11政策之后一直在减少，中国人试图通过越境获得庇护的难度大大增加。从实践看，以前只要证明自己回国后有10%可能性会受到迫害，现在需要证明有超过15%的可能性。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